今晚和我一起主持讨论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博弈你好。
伊森你好，以及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我是叶博弈。首先由我来介绍在台北参与今晚节目的嘉宾。那么今晚呢，我们在台北请到的是台湾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所的教授范世平范教授，再度来到我们海峡论坛节目当中。范教授您好。
博弈好，林森好，还有郑教授好。
感谢范世平教授再度来到我们海峡论坛台北演播室当中。继续请林森为我们介绍另外一位来宾林森。
嗯，好的，谢谢博弈。接下来我们来介绍在华盛顿方面的来宾。今晚我们在华盛顿方面为您邀请到的是台湾台北市立大学的副教授郑安廷先生。那么郑教授是通过视频连线从台北参加节目，欢迎郑教授。
是林森、博弈、范教授还有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各位听众和观众朋友可以通过美国之音的官网、脸书和 YouTube 的现场直播收看海峡论坛节目，并且呢发表留言和提问。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youtube.com/voachina facebook.com/voachina。 您正在收看的是美国之音与台湾中广新闻网联合主办的海峡论坛节目。北京10月1日举行了盛大国庆阅兵和庆祝活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天是发表了讲话，表示要推动海峡两岸的关系和平发展，团结全体的中华儿女，继续为实现祖国完全统一而奋斗。那么美国的军事分析人士则是表示，中国在庆祝国庆举行规模空前的大阅兵，其目的呢是在来震慑台湾与美国。那么北京呢是希望向外界传递这样的信息，也就是说，如果北京决意要对台北采取军事行动，那么台北呢将会被击败，而华盛顿则是不敢对北京采取行动，以协防台湾。那么与此同时呢，台北方面是星期二的时候就谴责北京是独裁，那么独裁是对台海和平的威胁。好，我们这个未来的几年，我们来观察这个台海两岸的关系将如何发展，那么就是我们海峡论坛将要讨论的第一个话题。好，第一个话题我是想问在台北通过 Skype 连线参加节目的郑教授。郑教授，那么习近平在十一的当天呢是发表了谈话，在这个谈话当中呢是重申要全面贯彻执行中共的基本路线方针和方略，那么同时呢还说了要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保持这个港澳的长期的繁荣稳定，推动海峡两岸的关系和平发展，团结全体中华儿女，为实现完全统一而继续奋斗。请问郑教授，您是如何观察这段谈话？
是谢谢林森。我想习近平在10月1日当天的谈话，就诚如您刚才所讲到的，他基本上还是维持他一定的一个基本调性。那整个的调性还是不脱他今年年初在对台的一个相关一国两制的一个相关的谈话。那对于港澳，他特别强调的是保持一个长期的一个繁荣的稳定，所以他的谈话里面大概着重的是一个基本的核心的问题。那整个持平来说并没有太多更进一步强硬的一个态度，大概维持原本的一个基调，那也没有太多令人讶异的一个新的一个论述出现。那对台港澳它的用词都不脱它的基本调性。我特别注意的是它对台湾大概是延续一国两制，那对香港它只提到了长期繁荣稳定这样子的一个，我个人的解读是这个部分可能是偏向希望能够用比较经济的繁荣这个部分去对香港的民众在最近的一些香港内部的一些抗议事件当中，希望能够缓和这个相关的一个情绪。那外界的解读我觉得反而是一个值得我们去观察的一点，特别是台湾。那当然台湾的陆委会在隔天就发表了一个非常算是很坚定的一个说明，就是驳斥了这样子的一个集权统治、一国两制的可能性。但我觉得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国民党在稍后他也发表了对于这个有关于习近平谈话的一个看法，而且国民党也罕见的回答对于一国两制的不可能不可能的这样子的一个回应。所以我觉得本身来讲，习近平本身的谈话大概不出大家原本的预期，那反而是他的谈话有没有达到效果这件事情， 那我们如果再以香港十一当天的反应，跟台湾两大主要政党的一个反应的话，显然可能十一的谈话，习近平并没有达到他原本预期的目标。好，这是我的一个初步的观察。
嗯，好，谢谢郑教授。接下来，想请教人在台北中广新闻网的演播室的范教授。那范教授，您是如何来观察习近平这段讲话的？是否对表示他对这个港澳台这个事务的立场以及态度啊是更加坚定了，或者是毫不放缓了？您和郑教授有没有不同的意见？
我想我跟郑教授的观点比较接近啊，但是港澳的部分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大差别，倒是台湾的部分哦。过去来讲，港澳他讲这个一国两制，然后这个还是专有名词。那台湾的专有名词是九二共识啊，一中原则。但是这一次呢，没有谈到九二共识，也没有谈到一中原则了。等于说，一国两制除了港澳之外，也把台湾纳进去了。那这个大概就是说，跟今年1月2号习近平提出来的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做了一个再次的一个认证，就是对台湾未来要采取就是一国两制了。那九二共识基本上束之高阁。那今年1月2号，习近平他是讲说，所谓的九二共识是什么呢？是追求国家统一。那追求国家统一的方法是什么呢？是两制台湾方案。所以当然民进党就打蛇随棍上了，就把九二共识等于是一国两制了。那我们知道台湾民众对一国两制是很排斥的嘛，看到加上看到香港这样的一个情况，更加的排斥啊。当然国民党就会说，像马英九他们就说啊，这个是民进党太把这个事情复杂的事情把它简单化了，他们认为九二共识不应该等同一国两制。可是我认为从习近平在1月2号的讲话，事实上是可以让民进党因为他的这个讲话而把它浓缩，甚至把它这个捡到枪。所以很多人看到蔡英文后来发表一个比较强硬的讲话，针对习近平的1月2号的讲话很强烈的反应。那很多人说蔡英文因此就变辣台妹了。那事实上也不可否认，他的民调也是在这个1月2号蔡英文的强硬讲话之后，民调开始往上走的。所以的确就是说，这一次在这个国庆演说，他等于是再次的证明要把一国两制适用在台湾上面。那当然对蔡英文来讲，他就对他的选举来讲是更加有利的。所以我们也看到蔡英文最近的民调大幅度的超越了韩国瑜，大概12%的左右的一个比例。那可以看出来，这次习近平的讲话他特别提到了是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那和平统一目前来讲按照中共的看法，大概只有台湾还没被统一，港澳已经统一了。另外他也提到要为实现完全统一而继续奋斗，那目前大概也只剩下台湾还没有统一。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整个讲话，港澳台的讲话，我觉得重点就在于说确立的对台湾实施一国两制，而不止港澳。第二个，两次强调统一，那也可以看出来习近平他对于统一的一个急迫性啊。那但是这个东西是不是把它列为他未来他要延长国家主席任期制的一个合理性的一个说法？因为我们知道在前一阵子中共修改宪法，废除了国家主席任期制，引发了很多非议。很多人说你到底有怎么样的正当性可以废除这样一个祖宗家法？那是不是拿统一台湾来作为他延后国家主席任期的一个理由呢？那我想值得观察。
嗯，好，感谢范教授。接下来想请问通过 Skype 连线参加节目的郑教授。那么郑教授，这次北京10月1号这个国庆庆典的另一个关注的焦点可以说是全世界都在关注这么一个，就是这个大阅兵。那么您是如何评论这次这个大阅兵的啊？对，您觉得这个大阅兵有什么值得关注或者关切的地方？
是我想很多的分析师也都提过了，那个习近平大概是在邓小平之后算是阅兵次数最高的一个中共的一个相当领导人了哈。那阅兵本身来讲，它本身就传递了很多的一个讯息，特别是在这两年，因为中国跟美国之间的一个贸易战，让整个中国内部的经济出现了一个走缓的一个情势，所以在整个国内外的情势相当不稳的状况下，我们都可以预期啊，这次的阅兵它其实想要去对内跟对外都想要传递的一些讯息，那特别是想要去对内去巩固整个中国民众对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这个向心力，那对外，大家也很好奇他到底要传递什么。 那这个东西我先从对外的这个部分来看哈。那首先我个人是这么评断，就是说这一次的阅兵里面，我觉得有两个部分，我个人是觉得比较感兴趣的。第一个是这一次首次，中共把整个的一个联合国的一个维和部队这个部分给放进了阅兵里头了。那我想这个部分应该是在整个一个中国共产党他想要对全世界所传递的一个讯息，是中国对于世界上该负的国际秩序啊表达部分的一个善意。那在第二个我觉得比较值得去关注的是，这一次全世界各国都在关注的有关于这个洲际飞弹，比如东风四十一型的飞弹这件事情，那刻意的似乎把它放到后端去做一个展示。所以在整个中美贸易战进行的一年多了，这样下来，那整个香港的局势又相当的不稳，显见的在这个部分习近平应该是面临到了一个相当的压力。所以在国际对于国际所传递的讯息的部分，我想他可能还想传递的是有关于中国对于整个国际的一个角色，他所扮演的一个角色还是维持的一个他基本的一个调性，那并不想要在国际问题上去制造过多的一个纷端。那原本想传递的这样子的一个讯息，其实这个整个如意算盘，我们如果看到十月一号整个的香港发生的局势，我觉得可能整个的效果，对整个的习近平来讲，他可能是大打折扣的。因为我们如果注意到十月二号的全世界各地的一个相关的一个新闻，那事实上呢，很大的一个程度啊，整个这个十一阅兵的一个消息被香港的局势给稀释掉了啊，所以更多的人他可能关心到的是，可能是有关于十一阅兵之后香港所发生的这一连串的一个香港民众之间的一个抗议。所以他想要对外所传递这个讯息有没有办法百分之百的传递出去，我个人认为在这个部分是大打折扣的。但是对内这件事情，对内他当然要对整个国民去宣传整个国家力量的强大啊富足。那我想在整个的中国，因为网络的言论还是被管制的一个状况之下，这个部分我看了一下整个中国内部的一些几个比较重要的一个相关的互联网啊，那大概还是可以起到部分的振奋民心的一个效果。那不管他是对外或对内，其实在很大的一个程度上，阅兵他都想要去转移国内对于目前整个经济走缓，还有内在情势的不稳，还有在港台这些地方纷纷对于目前的一个习近平的一个相关的政策不满，适度的去想要去转移在国内这一方面的一个注意力。那我个人认为在国际上的这一部分的习近平想要达到的目的可能是打了一个相当的一个折扣。
好，感谢郑教授。接下来请人在台北的中广演播室的范教授。范教授，您是如何观察这次中国这个十一大阅兵的？那么在台湾方面啊，你感觉到有没有什么其他格外需要关注的地方？
这个中共十月一号大阅兵的那天早上，刚好台湾在宜兰苏澳发生了一件这个桥断掉的事情，所以我看到所有的媒体都在转播这个桥断掉的一个 SNG 啊，然后整天的新闻大家都在谈论这个桥断掉了，然后有这个渔船压在下面，有外国的外籍渔工被困在船里面，所以大家似乎那一天都没有再去关注这个十一阅兵啊，连一个就是某些比较大家认为比较亲中国大陆的电视台也都没有做这个实况的转播。假如说台湾其实如果说是这个阅兵是要对台湾进行宣传的话，那我认为是不太成功的，因为它被这个整个断桥的事件给模糊了焦点。但是我觉得的确诚如这个刚才郑教授所谈的，习近平在位七年阅兵的五次啊，我觉得他的确是个阅兵控，就是阅兵着迷，对阅兵这个东西非常的喜欢，而且非常的向往，而且非常喜欢来阅兵。那基本上跟北韩差不多了，跟金正恩差不多了，那甚至超越了普丁。那这样一个请全国之力，当然我们知道也有一些国家有阅兵啊，像我们知道法国有阅兵，但是没有像中国大陆用这么请全国之力这么大规模的这么多人参加的阅兵。但是我必须要讲，很多人说拿这个阅兵跟1930年那时候纳粹德国希特勒的阅兵相提并论，但是我必须讲那个时候的这个的作战模式跟现在其实是相差非常远的啊。所以我们知道在纳粹时候，那个时候也进入到了机械部队了，也有炮兵，也有装甲车，但是人力还是很重要，所以人多就代表战力强啊，因为一个步兵代表一把枪就代表这个战力。可是时至今日呢，已经到了无人机、无人潜舰的情况，包含像最近沙特阿拉伯遭到这个所谓的无人机的攻击，那 这个时候用这么多的人力排出这么大的方阵，做这个样的梯阵步，我都觉得除了是对内宣传，还有就是振奋人心之外，从这个军事的意义上来讲，我觉得其实刚好跟现在的整个科技的发展其实是刚好是一个相反的，因为其实现在已经不再说是人多好办事了，或者是哦人多来取胜啊。再来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你看以美国来讲，现在很多人讲美国大概是全世界目前军力第一的，当然很多说中共大概是可能第二或第三，但是美国基本上很少阅兵，我们看到去年川普阅兵，搞到这个很多反对党也反对，甚至连阅兵当天的很多高阶将领都拒绝参加，因为他们认为美国为什么要阅兵呢？阅兵，美国的战力并不是展现在阅兵上面的，那阅兵它就是一个非常就是个表演啊。那我觉得这刚好凸显了中共从1979年跟越南发生战争之后，他一直缺乏实战经验，那只能够靠阅兵来展现出他的军力。相对来讲，美军他从二次大战之后，他不断的有各种征战，他的作战经验非常丰富，他的实战经验非常丰富，他并不需要靠阅兵来秀肌肉。所以我觉得这也凸显出中美两个国家在军事发展层次上的一个不同啊。那最后当然我觉得就是说，习近平他这样的一个做一个权力的这个做这么多阅兵，我觉得对内部来讲也表示他的权力并不是那么稳，必须七年靠五次阅兵来展现出他的地位啊。那也可以看出来就是说，从包含中美贸易大战呢，这个还有就是像中国大陆的经济发生了很大的问题，那甚至这个猪肉的问题，人们买猪肉都很困难，种种的问题让他甚至他内部的政敌对他来讲，虽然他的权力目前是一把抓，可是他还是有一个相当强烈的不安全感，所以必须要靠这个阅兵来让自己更加觉得他的权力是大权在握。
嗯，好，感谢范教授。接下来我把时间交给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请他继续请教两位嘉宾。博弈，
好的，谢谢林森。那么我们除了从刚刚的画面中看到这一次这个在中共的十一阅兵上面有这个习近平的这个巨幅的画像，万人涌簇拥这样子走过去之外呢，我们也注意到习近平的谈话，他说中国必须确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党专政道路，没有任何力量能够撼动中国的地位，也没有任何的力量能阻止中华民族前进的步伐。那么习近平也说，中国大陆未来仍然要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主体地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全面贯彻执行中共的基本理论路线与方略。那么就这一段话，还有这个习近平这一次在十一阅兵当中所展现的类似一种个人崇拜的景象啊，想请教两位来宾，先请教透过 Skype 跟我们连线的朱安婷教授，您觉得大家都已经说知道了中国大陆目前是一个党国体制，那么现在习近平又把他自己跟共产党高度的连结，那您认为目前这个习近平这么强硬的再度的宣誓说没有人能够挑战中国共产党，是否就表示说其实这是一个习近平路线的总宣誓，也是表示说他没有人能够再挑战他，您的看法？
是，博弈，谢谢。我想这个答案应该是肯定的哈。其实在整个中共建政到现在70年，一直都强调的是共产党一党专政这件事情，所以这个部分是底线，是完全没得退让。但整个共产党的一个领导的这70年间，其实在很大的一个时间里面，它是有的时候是一个个人领导，有的时候是属于一个集体领导。那一般观察家都会讲说，习近平这几年的一个相关的作为，其实是把过去大概20年的一个集体领导的一个路线，又把它调整到的是一个个人领导。所以与其说习近平他的这一段的谈话在强调中国共产党的一个领导，倒不如在强调是习近平个人的一个领导。因为我们知道民族主义跟国家主义如果在一个集权的一个环境里面，其实都是为了巩固他的一个集权的一个领导的一个阶层。更精确的说，如果在目前的中国共产党的整个一个体系里面，只要我们去提到说巩固共产党的领导，它的部分的意涵就直指的是巩固习近平个人的领导。因为目前在整个共产党，中国共产党之内，习近平在过去几年大概已经很成功的去扫清了在党内的一些反对的一个异议的一个势力，所以在整个一个集权统治系统里面，任何集体利益的稳固，最终它都还是回应到了整个领导集团的稳固。那在目前这几年，中国共产党在党内似乎是看不到有任何去 去威胁到整个习近平领导基础的一个二号人物的一个存在。那这中间包括了习近平在前几年他也修了可以在延长他整个的一个主席的一个任期，所以这就让共产党内部的一个权力更加集中。所以我们要去留意的是，在整个的一个习近平在未来的整个政策的抓总上来讲，他会不会再更进一步的去推动所谓刚才博弈您特别提到的像个人崇拜，或者是把习近平的整个的一个角色他拉高到整个共产党之上，那变成是说对于习近平的领导，对于习近平的一个崇拜更胜于共产党本身这件事情。所以这个部分是我们在未来几年可以去进一步再做观察。
嗯，好的，谢谢周安廷教授。回到台北，演播室，我们来请教范赤平教授，就是也是请教您这一话的问题，但是特别我们要注意到他这段话隐含的可能对台湾的态度，特别是在这个先前呢，台湾就已经这个断了在9天之内啊断了两个邦交国。那您刚刚也提到了这个九二共识已经不见了，只剩下一国两制了。那您认为在可预见的将来，就是如果说明年再是蔡英文总统当选的话，那么是不是两岸的局势会更加的险峻跟严峻？
我个人倒不这么看啊，因为我觉得中国大陆现在面临的内部很大的问题，所以我觉得对于明年的台湾选举，我觉得大陆现在是无暇他顾了啊，我觉得他也不想介入，那也没有时间来介入，因为我们知道，他现在外交这个内部的经济社会跟政治这四个东西现在是相互牵扯在一起的，而且现在变成是一种我觉得是一个多重的器官衰竭的情况，因为我们知道过去在江泽民或胡锦涛时期，当然中国到底是有很多问题，但是经济增长至少是一个支撑啊，所以很多的问题可以靠经济增长来，或者这边啊稍微给他弥补一下。现在是多元的啊，而且是多角度问题的连爆，这样的一个连爆，我觉得其实处理起来是很困难的。包含像因为外交上啊，中美的贸易大战、经济大战，那引发了就是中国大陆经济的这个成长率的下滑啊，这是经济层面的。那社会层面呢？啊，我们看到因为中美贸易大战造成中国必须要去跟俄罗斯买的猪肉，结果造成就是非洲猪瘟啊，然后加上中国大陆的猪肉价格膨胀，造成民众连吃猪肉实际上都要靠配给了，社会问题很严重。那经济不好之后，失业率又增加啊，因为外资离开了啊，所以再加上从政治上来讲，香港的问题啊，还有整个也是引发啊之后的这些啊很多的一些影响。所以我必须要讲，就是说习近平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就是我认为他在很多地方上的误判啊。我举个例子，我们现在随便举，大概就有7个例子可以说他上任来误判。那为什么误判？因为就是因为权力一把抓，那不愿意听不同的意见，变成很多人对他的谏言他听不进去或他不想听啊。第一个，你看他这个废除五家任期制，我刚刚也讲过，这是个很大的问题，造成的是后患无穷啊。因为权力无法未来怎么样来转移啊，可能会引发更多的政变。中美贸易大战也是误判啊，包含香港的这个反送中的条例，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提出来？送中条例我觉得也是个误判。为什么要在今年1月2号提出一国两制台湾方案，也是一个误判，我觉得台湾民众不买单啊。所以种种种种，我觉得他在很多问题上好像并没有判断正确。那我觉得主要还是在于说，当你权力越集中，就越听不到不同的声音。
那简单的请教您，就是说您刚刚虽然说不管这个明年是谁当选，那个中共也都无暇他顾，但是从他所揭示到的一些从接二连三所揭示的一些底线来看，是不是说不管你台湾是国民党执政或者民进党执政，我中共的底线就这样子，然后两岸已经没得谈了，是这样子一个态度？
我倒觉得未必啊，我觉得这个中共这个政权实际上是很应该概述是非常务实，应该都是很现实的，共产党只跟有实力的人打交道。那如果说你看最近为什么中日关系恢复了啊？我们知道，其实习近平上台之后是对日本很强硬的，一开始就东海防空识别区，后来中日之间，你看在这个钓鱼台问题上，不断的中共派军机到这个冲绳海域。但是为什么最近中日关系改变？因为中美关系不好，所以他必须要加强中日关系。那你再看之前那个韩国的萨德反导弹系统，中共也是很强烈啊，这个拒绝去韩国旅游啊，非常强硬。可是后来他也软了，为什么？当他觉得达不到他的目的的时候，他就会开始，他当一开始用很强硬的姿态来看对方的反应，如果对方的反应也是很软的，那他立刻就毫不犹豫的把你吃下。但如果说你的态度还是能够撑在那边，哎，他的态度他就会改变。那你看他对，如果说蔡英文这次还是连任，我认为如果中美贸关系还是不好的情况之下，两岸关系未必会是那么的差，搞不好他也想在两岸关系之间有一些突破，这也未必哦。所以我觉得短期之内当然不会有太大的改变，但是我觉得如果蔡英文如果能够连任，我觉得两岸关系 好不好还会有一些啊，可能有一些机会的。那我觉得不必如此的悲观。
嗯，好的，谢谢两位来宾，林森。
好，感谢博弈。好，我们已经有一些这个听众和网友已经发表了留言，我们来看几则留言。这位叫做 Christ 黄的网友说，说中共军队看似强大，但是呢，这是一支腐败的军队，是一支卖官鬻爵的军队，是一支没有信仰的军队。那么台军美军是为了民主自由而战的文明之师，是一支廉洁身经百战的威武之师。好，另外一位是叫做吴乐天，他说军费那么多，到底是多少花在实处，多少是贪污了啊。还有一位叫做陈洛清，他是说全世界最喜欢阅兵的国家就是中国和朝鲜，大家清楚这是些什么国家了吧。好，另外一位啊，这个是叫 WW Otter 啊，他说中共自己官方新闻发布会都一次一次抱怨被川普霸凌了，还嘴硬越来越强大，有点不知所云啊。好，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关于北京国庆大阅兵啊，分析人士说是震慑台湾与美国以及未来台海两岸关系走向的讨论就进行到这。稍后回来，我们将关注的话题是香港抗议国庆再升级，引发国际社会的持续担忧。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